Welcome to Youth English. I'm Peter.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趣味青春英语。我是 Peter。
我是子宁。
哎，子宁啊，在澳洲的那段时间啊，我们经常听到朋友之间聊，哎，比如说他是一个 PR， 或者说呢，你如果说想拿他的福利啊，或者是说找工作的话呢，你一定是 PR 才可以有权利去找工作，或者说拿到他相应的福利。这个 PR 是什么意思啊？
嗯，我也经常听到朋友在谈论 PR 啊，它就是两个大写字母 P。R，
是 PR，
但实际上，它代表的呢是永久居住权或者是永久居民
啊，永久居民哈。那么这个 P 呢，应该是呢 permanent，
对，就是永久的，
哎，永久的。然后那 R 呢是 resident 哈，我们慢点念哈 ，resident 合到一起呢是 permanent。Resident， 它可以翻译成了永久的居民。如果在美国的话呢，是一个绿卡的持有者。
嗯，没错。当然了，它虽然叫 permanent， 但我们知道它并不是你拿到这个了以后就真的是permanent。我记得是你需要中间五年以后去 renew 一下这个 status。
五年的 renew 一下。如果说你在五年之内呢，没有满足在它境内待满两年或三年，不同国家不一样。
对。
那么呢，这移民局呢会问你很多的问题，那么有可能呢会把你的这个 PR 的身份呢给取消掉了。
嗯，那咱们今天就聊聊这个 permanent。
好的，我们今天就聊聊这个有点难的这个单词。Permanent， 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词汇畅谈。
Vocab Build Up。
词汇畅谈。
好，首先呢把这个单词的拼写给大家说一下， P-E-R-M-A-N-E-N-T， P-E-R-M-A-N-E-N-T， 它的发音是 Permanent。 首先看看它的词性呢，是一个形容词，它的意思呢表示永久的、永远的。那么首先看看其中的一个例句， Heavy drinking can cause permanent damage to the brain。
饮酒过量可能会造成永久性脑损伤。
嗯，这里面提到的一个词组呢是 permanent damage， 表示一个永久的伤害，后面跟一个介词 to something， 对我们的大脑。那么看看第二个例句，如果说我们对一个问题的解决能够提供一个permanent solution， 是最理想的了。
嗯，也就是一个永久的解决方式。
哎，永久的一个解决的方案，我们叫做 permanent solution to the problem。啊，记住 permanent solution。接下来看看 permanent 这个词，如果变成副词的话呢，它在后面加上这个 ly， 表示永久地。好，那么看其中的一个例句， His confidence has been permanently affected by the ordeal。
他的信心已经永久的被这次磨难影响了。
好，我们看一下这里面这个 permanently， 它修饰的呢是后面的这个动词 affected， 影响。那么永久的影响，很长远的影响，那么就不能用 permanent，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呢 permanent 是一个形容词，那么变成副词呢需要加上 ly， permanently affected。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词呢来说呢，比如说你呢听到一首歌曲，或者说呢听了一个故事，你可以说呢你的心理呢，或者说你当时的一个感受呢，受到了一个永久的或长远的影响，也可以用这个词 permanently affected。另外再看看 permanent 这个词作为形容词呢，它还表示一个问题或者困难呢不断的发生，一直的存在。
一直存在吗？好像就有点永久的那种感觉啊。
哎，但是呢和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永久的方案或者是永久性的伤害呢还不太一样。它表示这个事情呢，隔一段时间一发生，隔一段时间一发生，这个问题呢是不断的一个发生。
就是它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堆点点点点点点点。
哎，对啊，子宁老师刚才给的这个比喻也特别的恰当哈，它不是一个直线，是点儿点儿点儿哈啊，但是呢，这个点儿呢不停的、
啊、
一直的哎点下去啊。那么看看这个点儿怎么点下去哈 ，a permanent state of tension，
长期的紧张状态。
第二个例句 ，they feel under permanent threat，
他们感觉正处在持续不断的威胁之下。
嗯。Permanent threat 表示说一个威胁，那么这个威胁呢，它不是说这个东西呢 天天的不时不刻的哈，在你的身边出现，他也是说，一会儿出现一下，一会儿出现一下，让你感觉到呢，这个问题呢，的确呢，在持续不断的哈，让你感觉到特别的头痛哈。这个，那么接下来看看它的形容词，另外一个呢，跟我们的一个身份有关系啊，我们某一个机构啊，某一个公司的获得了一个长久的、永久的身份，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词呢，叫 permanent member， 或者说。Permanent membership。 那么在接下来的例句当中呢，它表示的是呢，你成为一个公司的永久的一个成员，那么你就成为这个公司的永久的雇员了。 At the end of the probationary period, you will become a permanent employee.
试用期结束后，你将会成为终身雇员。
接下来跟我们生活有关了，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填写某些表格的时候呢，需要你提供一个固定的地址 permanent address， permanent address， 比如说 they had no permanent address，
他们没有固定的地址。
另外一个意思呢，这个 permanent 它作为一个形容词了哈，它跟女士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到理发店啊去美一美哈，漂亮一下，那么我们头呢往往要做一下，做一个型，那么这个型呢需要一个长久的固定下来，我们叫做烫发，英文呢可以用这个单词permanent， 比如说 her hair had a permanent but had a grown out，
她的头发曾经烫卷过但又长出新的了。
这里面这个 permanent 表示一个烫发。好，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形容词 permanent，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我们的暑期口语训练营
Summer Edition of Everyday English
口语训练营。
那么今天呢，我们聊的这个口语话题呢，是跟我们身体有关系。那么我们身体的这些部位呢，构成了一些俚语，同时呢，这些俚语能够非常形象、特别搞笑的把我们想表达的意思呢，非常充分的表达出来，特别的好玩。
所以也就是说，它不是它原来本身的那个意思，是有一个升华和引申，对吧？
哎，对的。那么接下来大家听一下，我们今天聊到有关身体的这个conversation. I gave my new car 2 thumbs up. Are you jealous?
You wish in your dreams. I gave my new phone 4 thumbs up.
一开始呢，我提到了我要给我的新车 my new car 2 thumbs up. 看看这个 thumb 这个单词啊 ,thumb. 注意一下这个词呢，它 b 是不发音的，叫 thumb. 单数是 thumb, 如果是复数的话 thumbs.它是指我们的大拇指，那么呢 two thumbs up， 那么说双手点赞。因此呢，在这个句当中呢 I give something thumb up， 表示说对什么什么东西特别特别的喜欢，特别的赞。然后我问一个 Are you jealous， 你是不是很嫉妒啊，我有一辆新车。
You wish in your dreams， 也就是你想得到美，你做梦去吧。也就是我并不同意，其实就是挺 jealous 的，因为后面我又给了另外一句话，说 I give my new phone 4 thumbs up， 也就是我要给我的新手机竖四个大拇指。
You cannot give 4 thumbs up. You only have 2 thumbs.
I have 2 thumbs on my feet. 哈哈。
然后呢，我的疑虑是什么呢？你不可能呢用四个大拇指哈来点赞，因为呢你只有两个 two thumbs， 两个大拇指啊。
对，只有两只手，对吧？
对啊。
但我的回答非常的可爱，我觉得啊，说我的脚上还有两个大拇指。
刚才那四句话呢，我们知道 give something 啊什么 thumb up， 我们这 thumb up 表示说对什么东西特别的支持和赞同，表示说我们在现在这个微信啊很多这个网络用语的一个赞这个词哈。好，那么看看我的回答是 those are called big toes not foot thumbs. Sometimes you're silly.
I don't think so.I just have trouble figuring out some English idioms like head over heels in love. What does that mean anyway?
我接下来呢给子宁老师这个纠正一下错误啊。您刚才指的那个脚的那个指啊，不是用这个 thumb， 而用另外一个词呢，叫什么 big toe。T-O-E 呢是我们的
脚
趾头，是我们大这个脚趾头。
对，
那个 big toe 是指我们的最大的那个脚趾头。哎 ，big toes。而不是说这个 foot thumb， 所以呢，我说呢，子宁老师呢，有的时候呢 ，you are a little bit silly。
silly 其实就是有点愚蠢，有点傻哈。嗯、然后，但是我发现，在国外，他们就好朋友之间互相哎用这个词，其实并不是不礼貌。
嗯、哎，就是说搞笑吧，就是有点 silly。比如说，哎呀，你有时候真笨啊。
嗯，对，或者 silly you、
哎。silly you。
嗯，对。但是后面我的回答说 I don't think so， 我还不同意啊。
哎，还不太同意啊。
对，然后而且说，哎呀，我其实就是不是很理解英文的有一些这些俚语啊、嗯、或者表达，比如。比如说 head over heels in love， what does that mean？
这个意思呢，我们在前几期已经讲过，比如说从头到尾的一个爱哈，那么什么东西，什么样一种情感表示说从头到尾的这种爱哈？接下来我解释一下 ，it means you are so much in love you fall down and cannot control yourself. Are you head over heels in love with your new boyfriend？
It is a secret. If I told you.He would say, I have a big mouth.
嗯，那么刚才我解释到呢，如果一个人 head over heels in love， 表示一个人非常非常的爱对方，然后呢 cannot control yourself， 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了，非常疯狂的是 mad love 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来表达自己感情的一个词组哈。我们的头和后脚跟完完全全的去爱对方。另外我接着补充一下说 Are you head over heels in love with your new boyfriend?、对你的男朋友是不是达到了这种非常狂热的爱、啊、
嗯，所以即使是好朋友也要这么回答、
哎、
It is a secret 是秘密、啊
哎、是个小秘密、哎、
嗯，因为什么呢 If I told you He would say I have a big mouth 也就是说、嗯、我要是告诉你了他会说我是Big mouth 就是大嘴。
接下来我们聊聊子宁老师的 boyfriend 哈，看看他有什么 hobby， 什么喜爱，有没有喜欢做的事情。Does your boyfriend dance?
He has two left feet when he dances.
嗯，我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男朋友跳舞吗？
我说的是他跳舞的时候有两只左脚，字面上是这么解释的。
哎，听起来有怪异啊！我们的腿啊，我们的脚呢，一个在左面，一个在右面，为什么说？他有两个 left feet.
He looks very silly when he dances.
嗯，那么他的意思呢，表示说，如果一个人 have or has left feet， 表示说他在跳舞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难看，特别的笨。英语里面呢，会用这个 left 这个词呢，表示一个人做事情呢特别的笨。我们知道，我们在拿东西的时候呢，我们的右手啊要比左手更加的灵活。所以如果说一个人 you are left-handed， 表示你这个人哎呦动手能力真是特别的差哈、啊。那么用这个 left-handed。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讲到了这么多有关身体的这些俚语哈、啊，希望大家能够充分的利用。接下来我跟子宁老师把这个对话再给大家念一遍。I gave my new car 2 thumbs up. Are you jealous?
You wish in your dreams I gave my new phone 4 thumbs up.
You cannot give 4 thumbs up. You only have 2 thumbs.
I have 2 thumbs on my feet.
Those are called big toes, not foot thumbs. Sometimes you are silly.
I don't think so. I just have trouble figuring out some English idioms like head over heels in love. What does that mean anyway?
It means you are so much in love, you fall down and cannot control yourself. Are you head over heels in love with your new boyfriend?
Oh, it is a secret. If I told you, he would say, I have a big mouth.
Does your boyfriend dance?
He has 2 left feet when he dances.
What does that mean?
He looks very silly when he dances.
好，这是我们。今天聊到了有关身体部位的这些俚语，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三个环节，语法天地
Grammar Talk。
语法天地，
今天的语法天地呢，我们的主题仍然是形容词，
没错，也就是形容词它到底应该放在哪儿？
哎，
我们昨天已经讲了一部分了，今天继续总结。那么首先呢，是想跟大家说两个类型，一个呢叫做类别形容词，
嗯，
一个叫做品质形容词。
好，那么这两个定义啊特别的抽象哈。
但是其实顾名思义，类别嘛就是给它分个类。
分类，哎。
品质嘛就是它的一些特质特征。
哎。
嗯。 比如说男人女人，那它就是分类。
分类了啊。
对，那是漂亮不漂亮，哎，就这个东西好不好看，那它应该就是
它
对它的品质。
好人坏人啊，属于它的品质了，对吧？
嗯，对。所以呢，类别形容词是用来说明某件物体的种类的啊，那么类别形容词一般情况下很少或者从来不放在系动词之后，它分类嘛，它一般就放在我们的名词之前，比如说 a nuclear explosion，
一个核爆炸。
对，但我们一般不太会说 the explosion was nuclear。
嗯，这个听起来很怪哈，这次的爆炸呢是核的啊、哦、这听起来就是说直接就说呢这是一次什么核爆炸就可以
了。其实这个和中文是一样的，发现了吧、就是从这个词来讲啊，那么除了这个 nuclear 以外呢，类似的类别形容词还有很多啊，我们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 atomic，
原子的，
chemical，
化学的，
cubic，
应该只是立方的，
对，
立方体的哈，形容词啊。
对，然后 digital，
数字，
对，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 digital camera，
哎 ，digital watch，
嗯，就是都是什么数码相机啊，
哎、
然后数字的那些手表啊、
哎、
等等，我们一般情况下都就它不叫什么那个 DC 对吧？我们什么 DC 其实就是 digital camera，、
很少说呢 ，the camera is digital。
除非你是非得要强调说我这个是数码的哟、不是机械的哟、或者怎么样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 digital 比较多哈、
哎。
然后或者还有一个词叫做 environmental，
表示一个环保的。
对，然后我们一般很少说什么什么 is environmental。
一般的 environmental 都跟名词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呢、如果说 something you are environmental 或者什么什么意思 environmental， 很别扭。
对，所以就像我们昨天讲到的，大家在去掌握这个形容词的位置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就是它可能从语法上讲好像搁在后面你也能理解，但它比较 Chinglish， 就不是很地道
的
用法。
对的，
对。但是这刚才我们讲的是类别形容词啊，那么品质形容词呢，用来描述某件物体或者人的一个品质，它灵活一些，既可以呢直接放在名词前，也可以放在系动词后面，比如 a beautiful sunset，
漂亮的日落。
那我们也可以说 oh the sunset was so beautiful，
哎，这日落呢非常的迷人，非常的漂亮。
这个大家不难理解，就是我们去形容它的一个特质的时候，就品质啊，然后经常会这么去使用的。当然，就很多形容词，你可以说啊 ，it is fabulous， 然后 it was a fabulous show 等等
，the
show was
fabulous，
哎，都是可以这么去使用的。那么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刚才分成了两大类啊，类别和品质，但是有一些类别形容词，它也是可以用作品质形容词的，但它意思会不是特别的一样，那么要放在系动词后面，比如说 the country's economic reforms，
一个国家的经济改革。
对，但是这个是经济的对吧，但是我们下面放在系动词之后的呢， the process isn't economic。
第二个句子呢 economic 跟第一个句子看它的表象呢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个 economic， 但是呢意思呢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呢是经济的改革，而第二个的 process isn't economical 表示这个过程或整个这个流程呢是不赚钱的，
not profitable，
哎，不赚钱的，是它跟这个经济的呢不太一样了。
对，所以第一种 economic reforms 它指的是一个类别，但第二种说 the process isn't economic， 也就是它的一个品质，
哎，是的，
是好是坏，对不对？所以当类似的形容词吧，还包括一些，比如说 academic，
哎，学术的，
conscious。
有意识的
educational
教育的
legal 或者 illegal
合法的非法的
scientific
科学的
等等，然后这些呢大家可以我们再去记下来，然后自己去研究一下，然后我们也争取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可以更多更细致的再给大家分类分析。
对，是的。
好，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类别和品质形容词呢，那么许多形容词实际上是可以直接用在名词之后以及这个简写的关系从句之前的， 比如说当形容词之后带有带 to 的这个不定式或者介词短语的时候，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哈，听着好像比较虚幻。It was a speech calculated to appeal to the unions.
那么这是一个精心准备的一个演讲，它的目的呢是能够吸引这个工会。这个 union 呢可以理解成很多意思，在这里面可以理解成为这个工会组织啊，或者说一些团体嘛。
对，大家可以根据上下文去自行理解一下啊。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看到就 it was a speech calculated，
通过一个原来 calculate 表示计算，在这里面 calculate 表示说经过预谋啊，经过很好的一个打算盘算的一个 speech，
to appeal 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形容词是放在这个名词之后，或者 he is a manager capable of taking difficult decisions。
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经理，因为呢，他能够做出一些特别困难的，或者说特别难做的一些决定。
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后面跟的就是一个介词短语了。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带 to 不定式或者介词短语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呢，还有一个呢是一些。比如说加上 ible 和 able 结尾的形容词都读成什么able
大家想一想哪些单词后面是 able
对，那这些形容词呢普遍也可以直接用在名词之后和简写的关系从句之前，我们举些例子，比如说 available
可能的或可行的，
imaginable
有想象力的，
possible
可能的，
suitable
合适的。
但是只有当名词前面有 the 或者受到关系从句限制的时候呢，这些 able 就是 ible 或者 able 结尾的形容词才紧跟在这个名词之后。举一个例子， This was the most difficult decision imaginable。
这是我们能想象到最难的一个决定。
所以大家会看到前面用了一个 the most difficult decision imaginable， 所以它就是名词前面有 the， 对吧，然后它受了一定的限制，
它限定了后面的这个 decision 是什么样的一个决定，是 the most difficult decision，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形容词 imaginable， 那么注意一下它的一个形容词的位置放到了这个 decision 名词的后面了。
对，因为如果我们只是从简单句过渡的话，大家会比较难理解，因为会发现decision 为什么前面有个形容词后面还有一个形容词啊，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再举一个例子， It is a treatment suitable for all children with asthma，
这是一个适合所有患有哮喘病的一个治疗的方案。
对，在这个里面没有 the 了，但是它受到了一个关系从句的限制，也就是 for all children with asthma。
这里面 all 跟前面的那个 the 其实呢功能是一样的。
对，所以我们会发现就在我们的这个名词 treatment， 也就治疗啊治疗方式后面直接加上了我们带有 able 的这个形容词，也就是 suitable。
好，那么今天我们讲到了形容词的这个位置啊，它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说形容词在修饰一个名词的时候呢基本上呢都放到前面，但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些特例啊大家一定要给予小心给予关注，因为呢当你英文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呢这形容词的位置呢有可能发生在什么一定的变化，可能放到名词的后面。另外一点呢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有些形容词它的意思呢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讲到的 economic 这个词，它可以指呢经济的，也可以指呢是不是有盈利的赚钱的，还有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 educational 这个词，它可以指呢教育的，比如说 educational method 一个教育方法，但是呢也可以指一个人的 speech is very educational， 表示这个人的演讲特别的有教育意义，所以同样一个形容词呢它的意思呢也可能发生一定的变化，这是以后大家在英文学习过程当中特别学到一个阶段之后可能面临的一个难题，那么希望大家呢鼓足勇气能够战胜这些困难。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明天见。